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刚才虽然只有两节，创世纪的32章1到2节，但其实内容是在整个的这32章。这一个内容我相信大家也都读过，也都熟悉，就是雅各从他舅舅也是他岳父啊拉班那边回来以后，忐忑不安的准备见他哥哥，就是这一段事情。你可以想象那种心情，如果你了解了他之前发生的事情，对吧？所以雅各也可以叫做少小离家老大回，是吧？在外边也漂泊了20年，现在他来到了一个地方，一个这个地方叫做亚伯渡口，在圣经里有写到，回来的时候已经不是少年了。其实他出来的时候还挺惊心动魄的，他的妻子拉杰还偷了他岳父的一个神像，是吧？自己也用一些很神奇的办法把拉班家的牛羊整过来一大批，是吧？所以如果不是上帝亲自介入，怎么个介入法呢？就是上帝在拉班的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如果不是上帝这样的警告了拉班，那么追上雅各的拉班非常可能就要对雅各施以一个很严重的惩罚了，重则说不定有杀身之祸，轻则也抓回去关你个251啊啥的，是吧？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时候的雅各仍然能够行路，刚才我们说他仍旧行路，是吧？这就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了。然后在这个行路的过程当中，圣经提到说雅各看见了神的使者，而且他看见的不是一个，原文的天使这个使者是复数的，而且他非常可能同时看到的是天使驻扎的营盘，因为这个马哈念这个词就是和合本怎么翻译成叫二军兵，是吧？意思就是两支军队这样的意思。他看见了在渡口的两岸，在渡口的附近驻扎着两大队天使的部队，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个两营的天使，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主耶稣在受难的时候，受难的前夜曾经对彼得说，就是彼得拿刀砍人家耳朵的时候，对吧？他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为我差遣12营多的天使吗？是吧？也就是说天上的天使是很众多的，耶稣说我可以这样做，但我不这样做，是吧？虽然耶稣说的那个营未必跟雅各所建的这个营那个编制是一样的，但是它仍然可以反映出天使的功用是什么。我们大家应该从圣经上知道，天使就是服役的灵，对吧？是为着神也为着他所拯救的人来效力的。我们都很喜欢的诗篇中的一句话叫，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对不对？诗篇的34篇第7节。虽然我们常常看不见这些神的仆役神的使者，但是神却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他常常让他的使者在我们四围安营，就像现在雅各所见到的这样，对吧？来搭救我们。这就是以利沙曾经让一个年轻人睁开那属灵的眼睛，才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天使火车火马，是吧？就这样的一种意思。但是这里边说在我们四围安营搭救我们，这个搭救又是怎样的意思呢？天使对人的搭救有一些是我们通常以为的那种方式，是以一种肉眼可见的方式搭救你。比如说彼得下到监狱里边，天使直接把他身上的镣铐就卸去了，然后领他越狱了，是吧？他以为是见异象，但其实是真的把那个监狱的门打开领他出来的啊。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一种的搭救。但是天使的搭救也可以是一种在人看来的没有搭救。 因为天使虽然是服役的灵，也服务于圣徒，但是他毕竟最终是要服务上帝的，对吧？所以有一些的搭救看起来是没有搭救。比如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你想天使知不知道主在受试探？其实你会发现，当主耶稣结束试探之后，就有神的使者来伺候他了，对吧？也就是全程天使就看着，但不出手。如同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主耶稣苦苦哀求说挪去他的苦杯，天使看着，不伸手，对吧？包括耶稣要受难，那十二营座的天使摩拳擦掌，是吧？说下去把这些坏蛋要不就都杀掉，但是上帝没有这个命令，耶稣也没有这样的祈求，所以他们不动，是吧？当然我们知道，在试探完之后，天使伺候耶稣，在耶稣祷告完之后，克西马尼园天使来帮助他，加添他力量，随后他的汗珠如血下滴，是吧？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明显看到天使拯救，有的时候你明显看到天使没拯救，但是也有一些时候呢，是神的使者会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以你看不懂的方式来成就神的旨意，也使爱神的人得益处。比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件事儿就是如此，就是这发生在亚伯渡口两岸的事情。我们先来看雅各，雅各他快到家了，但他现在到家的时候可不是叫做归心似箭，欢喜异常。虽然他高兴于能够见到他的爸爸，特别是能见到他妈妈，是吧？但是他更加恐惧的是，见到父母之前要先见他哥呀，是吧？因为他的哥哥他已经听到了，他哥哥带着大队人马正要赶来。你要注意，他和他哥哥之间的这个，这不能叫嫌隙了，是吗？他夺去了哥哥的长子名分，是不是？你这个，你要看过一些什么中国古装戏的话，你知道这叫夺嫡之恨呢，对不对？什么四阿哥八阿哥是怎么打起来的？不就是这些事儿吗，对吗？他当太子，你当太子，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呀？所以这种仇恨不是说那么轻易就能够消除的。雅各这个人也很精明，所以他在白天的时候极尽人事，他派使者先走一步，给哥哥送去了一大笔的厚礼。圣经列出那个清单，说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还有什么骆驼了其他东西，对吧？好多好多。然后安排妥当以后，他让他的家人先去过亚伯河，然后自己却独自在渡口的这一边留下来了。所以他现在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就是退路已绝，是不是不可能回拉班那儿去了，对吧？但是又前途莫测，文言文叫进退维谷，是吧？白话文叫中年危机，是吧？往前怎么走不知道，往回退退不回去了，是吧？所以你想这一黑夜哈，整个这一夜，这个雅各到底在想什么呢？其实我们大家也能猜到的，对吧？非常恐惧，是吗？恐惧不光是自己啊，说白了，如果就是自己那也就罢了，一命还一命，顶多我就是被你杀了。但是人一旦有了牵挂，这个就那个恐惧会大到你自己连心里都无力说我能行了，就这种豪言壮语喊不出来了，是吧？他现在有老婆孩子了，对不对？有老婆孩子了。说起来他的爷爷，他爷爷是谁呀？亚伯拉罕曾经把他爸爸献上，记得吗？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这件事情我们说亚伯拉罕就被称为信心之父。有一位我很尊重的牧者就讲，就是在亚伯拉罕献了以撒这件事之后，从此再也没有人能用他儿子来威胁他，再也没有人可以用以撒来威胁亚伯拉罕了。 大家可以明白。你想用我儿子要挟我，我自己都敢献上，对吧？不过如今以撒的儿子雅各似乎还没有得着他爷爷那样的信心。的的确确，人家用他老婆孩子威胁他，这个威胁是实在的，他是害怕的，对吧？所以他能怎么办呢？他真是太难了，对吧？刚才说了，拉班那儿回不去，你偷来的神像，后来也许拉杰应该跟他讲了，你看就在我这儿偷来的，你很尴尬的，是不是？你回去不是自讨死路吗？然后你直面以扫啊，说消除恐惧的方式是直面恐惧，这句话说的很容易，你直面一个试试，是吧？往往你真能直面的，还是说你的承受能力范围内的。有一种恐惧是超出你的承受能力的，就比如现在面临着自己的二加二老婆，是吧？加上快十个了，十一个了，是吧？十一个孩子会不会死？大队的人马财产会不会消失？这种痛苦，你想想约伯是不是就经历过这个痛苦呀？孩子、牛羊全丧失，是吧？所以雅各现在的忐忑非常容易理解。你是送了那么多礼物给以扫，虽然说暗中送的礼物能够挽回人的怒气，但也有时候这恨要是大到一个程度，那不是道歉就能解决的，对吧？不是送个礼物就能解决的。用某种话说，那就是人家把，当然他不是皇帝哈，就类似于夺嫡之恨嘛，人家把江山你被抢走了，你现在把其中一小部分礼物献给他，这能挽回怒气吗？不太可能的哈。所以我想雅各这一宿也许就是在回顾自己的人生啊。其实雅各这个人，他的人生至少截止到这一刻，他的人生可以讲是一个非常精于算计的人生。他就像一个人生精算师一样，脑子很好使。大家还记得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来的？抓，抓住，对吧？从他还在母胎里边就先把他哥哥脚后跟抓住，是吧？所以他一生就在抓，都在算，甚至都在骗，是不是？拿红豆汤骗来长子的名分，用那种羔羊皮缠在手上骗来他父亲的祝福，是不是？然后用那种奇怪的杂交术骗来了大群牛羊，是吧？甚至有一个懂数学的神学家分析之后认为说，雅各白天送他哥的礼物都隐藏着心机。你看山羊220只，200+20嘛，对吧？公母加起来，绵羊也是公母加起来220只。据说在中东，古时的中东，人们很早就知道了有一对数字是很特别的，就是220和一个数字叫284。小学我们学过叫做分解公因式，分解那个质数因子，对吧？这两个数呢，220分成的那些因子加起来就等于284，284分解开的就等于220，所以这两个数字在古时被认为叫做兄弟数，相当于说这是一种和好的象征。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雅各送他哥哥220只羊，他哥哥回他284只羊，这就表示咱俩兄弟和好，就这个意思。这个在中东那个考古当中，别的国家是发生过的，是吧？啊，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也不能确定雅各是不是真的懂这个数学问题，但是我们说他是个精算师，这还是没说错的啊，很会算计，典型的商人性格，善于抓，善于算，怪不得是犹太人的祖先呢，对吧？不过他也很知道啊，你再精明再会算计，一旦遇上你那个彪悍的猎人哥哥，那是没有用的，对吗？秀才遇到兵，你商人遇到猎人没有用。所以他很焦虑啊，焦虑说这是不是我在人世间最后一夜了，我的家人是不是就只能活着一宿了，对吧？所以到了这种绝境，人才可以开始真的要谦卑在上帝的面前， 开始去反省和悔改自己的问题。雅各也是在这个境遇之下，应该开始明白了，从小他的这种性格或者是罪带来了什么。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如果有一个词叫巧取豪夺，他是一个很善于巧取的人，对吧？很善于巧取的人。不过我得说哈，其实实话实说，这种性格是相当让人讨厌的，对吗？咱们扪心自问，你是更愿意和单纯直率的以扫交朋友，还是和这个雁过拔毛的雅各天天算计你来交朋友，对吧？啊，你跟他相处，他总在那盘算的从你身上弄点啥，是吧？这挺吓人的，对吗？嗯。其实他妈妈利百加嘛，比较宠爱他，而且他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就知道上帝的应许，说将来大的服侍小的。所以一出生，我相信很早的时候妈妈就告诉过他这件事情，这个应许啊。上帝的确，我们要注意，是拣选了这个奸诈的小儿子雅各，而不是那个豪爽的大儿子以扫。但是这不是说上帝就会放任他的选民不管，上帝是会管教他的儿女的，他看重结果，但是更看重过程，也就是你做事的动机和方式。他要是越爱你，他就会越管教，对雅各也是如此。就像有一个神学家叫巴克，他说雅各整个人生的态度是不敬虔的，非改不可。雅各必须来摆脱依赖自己的聪明，而学会依靠神，必须学习憎恶自己那自然而发玩弄手段的诡诈。因此雅各必须被逼感受到自己完全的软弱和欲望，被带到完全不信任自己的境地，以致他不再试图损人利己。雅各的自信必须彻底消除，神用忍耐的智慧等待着恰当的时机，准备在雅各灵魂的深处来留下不可避免的、不可磨灭的、决定性的、无能无助的烙印。啊，巴克的这个话说得非常的透彻了。雅各必须把他自己的那套东西打破、打碎，才能真正得着神，或者说让神得着他。上帝的管教其实从他一开始就伴随着他，逐渐加量、加重。上帝对他的最初管教方式就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雅各不是总爱算计别人、骗别人吗？你发现他的人生中也充满着被人算计、被人骗。老眼昏花的父亲被他欺骗，眼神不好，错认他为以扫。他新婚之夜也喝多了，眼神不好，以为娶的是拉结，睁眼一看是利亚，是吧？一样被人家骗，对吗？拉班更是如此吧。你看这个雅各这么精明，没有他舅舅精明，是吧？十次改了他的工价，让这个外甥兼女婿给自己足足打工了20年啊，对吧？不光说成功的把家里的剩女嫁给他了，对吧？而且自己没有付出什么，财富大大加增。你玩得过拉班，是吧？你要说玩手段，舅舅比他高明到不知哪里去了。甚至于就连他俩媳妇儿，就貌似忠厚老实的利亚和那个精明狡黠的拉结，有一次也曾经事实上联手摆了他一道的风邪换爱情，还记得吗？多年以后，他的十个儿子又联手骗他，说他最爱的儿子约瑟死了，拿这个血衣问你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所以这个雅各万念俱灰，你不要拿出他后来毕竟相见了来说事儿，他是实实在在的忍受了十几年的丧子之痛的，对吗？那个痛苦，这个不叫玩笑了，对吗？ 这种欺哄他的代价是非常之巨大的。后来见法老说，你仆人的年龄年岁又少又苦，是吧？他当然这个短，人家是活了147岁，怎么能叫短？130几还是多少，是吧？但是他的苦是真正的，尤其是后半生，对吧？所以我们说，就如同经上所说，纯洁的人你以纯洁待他，心术不正的人你以计谋待他，这是萨马尔迹象，这是当代译本的译文。也就是说，这种以牙还牙的方式的确是上帝护理和管教人的方式之一，甚至可以说就是最常见的方式。如果你总是在遭受某种对待，其实你应该首先反思，这是不是正好反映了你对待别人的方式。经上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对吧？所以我们说上帝是非常公正的，你种什么就收什么。在比较长的时间和比较紧密的共同体里边，最终所有人对待你的方式基本上就是你对待别人的方式。你注意这两个前提，比较长的时间和比较紧密的共同体里边，对吧？距离足够近，你就会知道这一点，你对别人的方式最终都会反馈到你自己身上。大家都爱你，因为你爱大家，然后你自以为傲娇的拉黑了全世界，其实你是被全世界拉黑了。你老骗人，你也就老被骗，像雅各一样，就是这样子啊。不过雅各仍然应该感恩的，因为他总被骗总被算计，说明上帝在护理他。如果上帝不管他，任凭他，他真的让他放飞自我，随心所欲，他就会在这个谬路上越走越偏，然后在邪路上不断取得成功，使他更加觉得自己这个方式正确，对吧？所以上帝给人的咒诅最严重的一种就是看着你在错误的路上不断成功，不拦你。相反，恩典就是让你在那个错误的选择的那条路上及时的失败，免得你的暗示，心理暗示认为自己做对了。上帝显然很爱雅各，所以没有让他在歧路上，在错的路上一帆风顺。喜欢不停的抓这个雅各，的确是个好像熊孩子，是吧？但上帝是及时管教他的。有一些熊孩子，你不管教他，大了就有别人管教他。别人要管教他，他所承受的就不是他能承受的了啊。当然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熊孩子，都是彻头彻尾的罪人，是油蒙了心的，不受教的，不服管的，既吃不既打的罪人。所以上帝点到为止的这个提醒我们总是不能领会，常常是非得等到上帝重拳出击。当然我要说，上帝的管教哪怕是重拳出击，你也应该感恩，因为这显明你还是神的儿女，你不是外边的野孩子，对吧？外边那些上帝有时候真的不管的，但是对于他的儿女他肯定管，所以上帝就不会让你这个雅各算一次中一次，算无一策啊，抓一次就能够得一次，他不会允许你这个样子的。神不会这样的去助长你啊。其实上帝刚才已经提到了，借着很多的方式，就是借着别人对他的反馈，已经借着这种以牙还牙的方式提醒他好多次了，别再骗，别再算，别再抓了，对吧？可是到了这个亚伯渡口前的 雅各似乎还不是完全明白这一点。因为一个人多年的生活形成的那种思维定势和行为习惯，就会变成像强迫症一样，没有那么好改的。这一套聪明机智的诡诈的活法他已经得心应手了，遇到事儿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算，第二个念头就是骗，第三个随之而来的动作就是抓，对吧？他的人生已经习惯了这么做事儿。就如同我们，尤其东北，一旦出事儿的第一反应，你真的是祷告还是去找人？找认识人，对不对？行为习惯远远超出你的能够意识到的那个程度，在影响着你。罪的那种死循环在影响着你。所以抓抓抓，这就是雅各的习惯性动作，靠他自己改不了。如果不是来到了亚伯渡口的这种绝境，他连改的想法都没有。因为他过去的人生告诉他，他还挺成功的，祝福是我抓到的，对吧？这些牛羊是我抓回来的，对吧？一切都是我凭我的努力、本事、我的聪明得到的，他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所以上帝爱他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叹，也赞美上帝爱他到这种程度，要把他单独领到这儿来一堂面授课，是吧？一对一教学，在这个亚伯渡口要给他来一次真正的教育。亚伯渡口的亚伯这个词意思是叫做倒空，把一杯水倒空啊！你看这个多么意味深长呀。上帝医治雅各的方式就是让他倒空自己，让他来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和无能。所以上帝的使者来和他摔跤了，大家见过摔跤，奥运会是吧？看过吧？你发现摔跤这个运动最核心的一个要诀是什么呢？就是抓，是吧？要抓住，对不对？要扳倒。所以对于一生都在练抓的雅各来说，可能是他最擅长的运动。后边也证明的确挺擅长的，是吧？因为这个运动的要诀就是不停的抓，大战300回合跟天使，是吧？天使说，哟，这人挺难缠呐，是不是？圣经里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对不对？那因为天使是在用人的规则跟你在摔跤嘛，一看还挺难缠，还挺不服，直接给你来个降维打击，把他大腿关节直接给他那个词叫弄伤了，别的一些译本说弄脱臼了，大腿骨给他弄关节弄脱臼了。所以这就是神给他的教育奏效。此刻的雅各终于学会了叫倒空自己，他平生第一次实实在在的意识到自己的体力、聪明、技巧什么的通通靠不住。他的聪明使得以扫恨他，拉班算计他，现在他这个聪明好像有点让上帝都不愿意祝福他了。因为那个天使到天亮的时候对他说，容我去吧，我要走了，对吧？然后雅各的这个抓功，是吧，以最正确的方式在他的人生中派上了用场，腿瘸至坚，是吧？雅各死死抓住天使祈求祝福，必须住，是吧？不住不让走，是吧？所以到这个时候雅各才终于明白了，就像中国有句诗说，我被聪明误一生，是吧？聪明反被聪明误，就他这种情况。也到这个时候神终于得着他了，他也终于得着神了。所以你发现天使在鼓励他之后说，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对吧？就正式的把祝福赐给了他。 你要注意啊，古人说的祝福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么简单。今天说的祝福就是啊，你要出门啊，你要去哪儿啊，一路顺风是吧，我们这叫一个祝福。你想想古代的祝福可是非常正式和重大的，雅各从他父亲那儿骗取的就叫祝福，对吗？那个祝福可不是说啊，祝你一生平安，不是这个，实际上等于是说给你重大的馈赠，自己的遗产的权利、长子的名分、继承权，很多的这个东西全给你了。那个祝福等于是一个加冕典礼，你可以明白吗？是你的父亲，是老国王给你的加冕典礼，这叫祝福。所以天使现在给他的这个祝福，你可以理解为上帝给他的加冕典礼。这个祝福有两个核心内容，你仔细想。第一个是不是给他改了个名字？从前你叫抓，现在你叫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儿子，对吧？这一个名字你就知道上帝说你现在是我的儿女了，这是一个有他儿女的身份，就有了他的继承权的，承受他产业的，对吧？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第二个祝福是只是受了轻伤的大腿正式瘸了。天使能不能把他大腿治好呀？能。或者让他养养伤养好呢？也能养好，对吧？但是没有，上帝正式的让他的天使把这个雅各的大腿彻底弄瘸，从此不能随意走来走去了，拄拐是吧？对。你要注意我说的第二点，天使彻底弄瘸他而不是医治他，是这个祝福的第二个部分。肉体的缺憾常常能不断的提醒人你灵魂的软弱，就像保罗的那根刺，对不对？所以每当你大腿疼的时候，第一想起的不是说明天要变天要阴天，而是想起亚伯渡口那个晚上，那个绝境当中上帝怎么拯救的你，对吧？并且想起你自己的新名字，我原来抓抓抓叫雅各，从那一晚上开始我被改名叫神的儿子以色列。记不住，大腿一阵阵的疼就让你记住了。所以你既然被改名叫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要依靠神，不是依靠人。从此雅各你不能再依靠自己的抓取和算计了，你不要忘记你里边的逆转，所以给你个外在的记号，就是瘸子的大腿，从此必须拄拐，一生要扶着他的拐杖，不断的提醒他自己，只有上帝才是他的杖和他的杆，引领他到青草地溪水边。所以这个瘸了的雅各呢，真的学乖了，他外在的这个残缺从此也成了他信心的标记。就新约的希伯来书讲，雅各临终前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然后扶着杖头敬拜神，他扶着他的拐杖在那敬拜神，对吧？他在这一刻想到上帝，所以他从此学会了不靠自己的大腿，也不抱别人大腿，就是单单依靠上帝，扶着这一根上帝让他学会谦卑的拐杖来敬拜神。这就叫上帝给人的及时的失败和盛大的祝福。他虽然瘸了腿，但是保了命了，对吗？很快是不是兄弟和好呀？而比这个眼前祝福更大的是他后来的祝福，十二支派从他而出，连拯救以色列和世人的弥赛亚肉身也是从他而出的，对吧？这就是他后来的福分。而那一位才真正显明谁才真的是神的儿子，所以现在叫做以色列的这一位神的儿子，他也存着对于那一位神的儿子的盼望来度过他的余生。因此啊，亚伯渡口的意义到此就彻底的显明了。 太阳出来之后，被神改了名的以扫，以色列啊，就是雅各，也给这个渡口改了个名。你发现他现学现用是吧？你给我改名，我给这个渡口改名。他把这个渡口亚伯渡口改名叫皮努伊勒。皮努伊勒的意思就是神之面，他的意思是我见了神的面了，而且我居然见了神的面还能活命，对吧？所以他把它改名叫神之面，皮努伊勒。不过上帝的天使你躲开了，这个时候他有没有信心说等一下你哥哥的刀你也能躲开？其实还是忐忑的，对吧？然后呢，你看一下33章的1-3节，你就看出他心机仍在，套路极深。雅各，我们说上帝改变人，但是这个改变是刹那间发生，但效果却常常是缓释胶囊，是慢慢来的，对吧？他有一些残存的东西还是在的。创世纪33章1-3节，我来读哈。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杰和两个使女，并且你注意这个安排，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杰和约瑟在近后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伏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你注意到没有？首先他是在最前边，是吧？保护家人，这是一家之主的当然责任，对吧？这个得该咋说咋说，这个值得点赞，还是有个男人样的，是吧？但是他其他的安排就微妙了，你发现没有？意思就是如果情势不妙，要开始被人家杀，谁先死呀？他的妾和妾生的孩子可以先死，然后是利亚和他的儿子，最后我最爱的拉杰和约瑟放到最后头，逃命的机会最大，对吗？这个人的心机是吧？当然这些安排没派上用场，因为恩典同样的临到了他哥哥，所以下边的一番对话还是让人蛮感动的。33章的9-20节啊，9-11节，他送个礼物过去，以扫说，哎呦兄弟啊，这什么意思？他说这时候给我主的礼物怎么怎么样，他说呀，兄弟，我的够了，你的给你吧。他再三恳求哥哥才收下，是吧？你会发现雅各和以扫的这个见面，以扫好像不计前嫌就饶恕他了，对吧？啊，很多人据此得出个结论，以扫好人呐，是吧？真正的宽宏大量，王者之风，是不是？上帝真是，哎呀，要我是上帝的话，我就拣选以扫了，都会有这种心态出来，对不对？其实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的经文我选的是那两节？我们主题经文，雅各依旧行路，看到了马哈念，是吧？二军兵，看到了天使，很多天使。你发现见到的很多天使，其中一位在渡口旁与他摔跤，对不对？其实你借着以扫的改变就知道，很可能还有那么一位几位的去了以扫那边了，也以某种我们不知道的方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同样的就像降服雅各一样降服了以扫。上帝可以在梦中警告拉班，你不要说好说歹，对吧？也以类似的方式让以扫不计前嫌。恩典就是这样运作的。你要注意雅各以扫这是一对双胞胎兄弟，对不对？双胞胎兄弟的那个，虽然说圣经极度渲染他们的性格差异啊，好像以扫很勇武打仗的那种，打猎的那种，雅各好像很精明会算计， 但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的共性。以扫也很精明，你记不记得他看到吩咐他弟弟说去那边娶妻，他心里马上明白了，父母虽然没有责备过他，但是肯定对他娶一个迦南女子不满，对吧？他心地也很密。雅各也一样，你看他摔跤起来了，天使都摔不过他，他也很勇猛的，对吧？他是有共性的，所以天使来降服他们两人。虽然具体是怎么改变以扫的，圣经没写，对吧？但是我们从结果来倒推，从果子来看树，你可以确确定定的说，就是恩典改变了以扫的心，让他不计前嫌，兄弟和好。所以我想说的意思是，不要从圣经中建立一种道德主义的解经的观点。如果不这样说，很多人就会以为，你看以扫为人宽厚，雅各是个坏蛋，是吧？甚至很多人就觉得愤愤不平，说以扫的道德水准，你看，甚至人家的虔诚的程度都超过雅各的，这就有点超越圣经的启示了，对吧？你想一想，他能开始就娶迦南女子为妻，这就其实已经说明以扫的确不配来承受亚伯拉罕之约，不配做这个嫡长子，对吧？他不明白圣约的意义。而且你要注意，就是在他的这个名分被夺走之后，创世纪27:41是这样说的，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沮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这句话你仔细想啊，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他怨恨。大家明白说这几种情绪的不同吗？我上学期在讲一门课叫修辞学，是吧？希腊人在细分这些东西。大家说愤怒和憎恨是一个意思吗？生气、愤怒和憎恨。愤怒是可以是突然被激发的，对吧？然后呢，他一般来说，如果不是特别大的事就消散了，但憎恨是不会的。憎恨往往要随着时间的延长而愈加的可怕，对吧？恨常常比爱更能持久，你有没有发现？君子报仇，10年20年不晚，对不对？恨能让他活下去。所以以扫说想杀他的兄弟雅各，这不是想想而已，而且他很精明，他现在不杀，他说什么时候杀呢？为我父亲沮丧的日子近了，那时候我要杀，意思就是老人还在，我给你点面子，对吧？他也爱他的父亲，所以他不想让以撒活着看见这一幕，意思就是等我父亲死的时候，我要动手杀我兄弟。所以你想，如果没有恩典介入，20年的时间不会让这种深仇大恨就凭空消逝，对吧？该隐能够杀亚伯，以扫也完全可以杀雅各，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押沙龙杀暗嫩，这都是一样的，兄弟怎么了？那面临更大的仇恨，这个血缘关系不算什么的，对吧？然而就是这一位以扫呀，竟然真的原谅了雅各。而且你要翻到创世纪35:29，你看一看这句话，结合今天所讲的，你才知道他多么的惊人。这一句话说，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葬埋了。这说明了什么？兄弟俩一起操办的丧事，对吗？没有出现雅各曾经以扫曾经想过的那一个场面，父亲一死我就动手，对吧？这就叫恩典。所以在哥哥的面前， 雅各战战兢兢，心机套路安排他的队伍，然后自己七次下拜再去见他哥哥，这就是人所能做的最高级别的一个谦卑和礼节了，对吧？但是他仍然没有一丝的这个确定性能说他哥哥就能原谅。然而他看到他哥哥原谅了之后，他说了一句话，雅各书这个创世纪33章的第十节，雅各说什么呢？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你要注意这句话，他在这一宿这一夜是第二次说了。他刚才我们说在亚伯渡口，他把那改个名字叫皮努伊勒，是什么意思呢？我面对面见了神，对吧？所以他把那儿称之为叫神的面。然后他又亲眼看到了以扫的这种奇迹式的改变，他现在说我见了你的面就如同见了神的面。他的意思是以扫是神吗？他的意思就如同说在亚伯渡口天使怎么改变了我，我见天使的面就如见了神的面嘛，对吧？同样我亲眼看到了以扫，你也被改变我的那种能力改变了，是吧？所以我见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他知道这就是神的作为，上帝如何借着天使弄瘸了他的腿，这是圣经的一条明线在这继续。然而在一个他看不到的地方，上帝用他看不懂的方式一样的用恩典改变了以扫的心。虽然一个字没有描写这件事儿，但是这个结果就告诉你它发生过，对吧？至此马哈念的天使，渡口两岸的营盘，天使们的任务这才圆满完成了。他们执行了上帝的旨意，带来了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一方面让雅各降服，一方面让以扫改变。所以能让兄弟和好的绝对不是礼物，不是你那些羊骆驼发生作用，而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个33章的18到20节记载的一件事儿，你要注意，雅各平平安安地回到了迦南。圣经的记叙你要是不去仔细的思量，就会容易忽略这里的平平安安四个字是多么惊心动魄，对吧？那么容易就平安啊。平平安安的回去之后怎么样？他筑了一座坛，称颂那神，以色列的神，对吧？他给这个坛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叫以利以罗伊以色列，意思就是神，以色列的神。因为他在一天之中说我两次见到了神的面，是不是这个意思呀？神，以色列的神，他自己就是以色列嘛，对吧？这就是雅各以筑坛的方式向神献上了感恩和赞美，他纪念这恩典。我们说外在的记号常常真的特别重要，刚才我已经开玩笑的，其实有点说天阴下雨腿疼让他想起上帝的恩典，但是筑坛更是个明确的记号，对吧？这儿有一座坛，叫什么名字？他日后无论是路过这儿，还是想起来我曾经住过一座坛，他就会想起来那个坛他发生了什么事儿，对吧？所以很多时候有人写什么感恩的日记，我觉得是很好的操练。包括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有一个常常进行的圣礼叫圣餐，也是为了不断的提醒你上帝做了什么，这个恩典，对吧？我们人生中你是否也常常的筑起圣坛，以一个一个的这种标记物来纪念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说这里边上帝的使者天使，有人说是天使，也有人说这还有可能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旧约中的显现。如果真是这样，那成就在雅各以扫兄弟身上的工作，我们说就更加预表和显明了基督后来的救赎之功。他的救赎之功就是牺牲了自己，然后怎么样呢？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能跟神和好，是神的恩典，是主的救赎。甚至我们能跟人和好，也同样是神的恩典和主的救赎，就如同以扫和雅各的和好一样。所以让我们从这样的经文中来明白这样的三点。第一，就是要悔改。我们真的要祈求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让我们明白这个皮努伊勒渡口两岸发生的事儿究竟是什么意义，让我们的心从那种麻木和昏睡中醒来，可以认罪悔改。悔改什么呢？我们应该去仔细的省察和思想，我们与神和好了吗？与人和好了吗？还是你仍然像没有被恩典所改变的雅各，还是在不停的算，不停的抓呢？或者你像没有被恩典改变的以扫，还是在苦读怨恨，要准备杀人呢？所以怎么悔改呢？就是这皮努伊勒亚伯渡口的意思，倒空自己，好让你认识到你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以色列，对吧？我们要看真正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怎么倒空自己的。亚伯渡口变成了皮努伊勒，意思就是你倒空自己，放弃自我，否定自身，才能见神的面。悔改之后就要信靠，别再靠自己谋算奔命努力了。你要审视自己的内心，你能像亚伯渡口那一夜的雅各一样彻底对自己绝望吗？现在来省察和思想，看看你的四周，想一想你的人生，想一想你目前的光景，你来到你的亚伯渡口了吗？也是只剩下你独自一人了吗？想想你的名字，你是可怒之子呢，还是神的儿子呢？你现在走路也一瘸一拐了吗？可以谦卑下来了吗？神是在你的那个弯路上拦阻了你吗？还是在以击打的方式让你明白你不能再靠自己了呢？所以我们需要来不靠自己，而单单靠基督来生活。当我们真正得着这悔改和信靠的能力之后，我们还更加不要忘记了这一切是神的恩典带来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把恩典献给上帝，把感恩献给上帝，把赞美献给上帝，为着他给我们的恩典，为上帝加给我们的及时的失败而感恩，为上帝把你的大腿彻底弄瘸了而感恩，为那种从神来的绝望感恩，因为唯其如此，你才能有真正从神来的盼望，为你见了神的面而居然没死感恩，为神改变了你的仇敌和对头的心，居然你俩能和好，要为此感恩。那不是你有多好，是神有多好，改变了他，对吧？让人家接纳了你，为上帝对你的搭救和没有搭救而感恩，因为那都表示上帝在护理你、管教你，更要为上帝把与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给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了这福音的儿女，要去传福音而感恩。所以让我们真的都可以在自己的生命中不断的去省察、悔改、信靠、纪念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同样的来筑起一座一座的圣坛，来向主耶稣和上帝献上感恩。我们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能够来在经上借着继续这列祖的事情，也使得今日的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明白这经文的经义。主啊，帮助我们晓得我们不当再靠自己，即便这恩赐，即便某些能力是你赐给我们，愿意我们去使用的，但是主啊，我们仍然要在更大的环境，在更严重的压力和挑战面前，学会放弃自我来完全倚靠你。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个人都经历我们自己的亚伯渡口，让我们来达到了我们自己的皮努伊勒，使我们真的能够来面对面的看到你，面对面的认识你。主啊，我们也为着你在我们生命中一切的祝福感恩，更为着你在我们生命中一切的击打而感恩，因为这击打更是那化妆的祝福。主啊，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软弱和无能，帮助我们明白若有人若有神爱了我们与我们和好，这本不是出于我们的能力，而是出于你的恩典。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不断愿意破碎悔改信靠，求你使我们不要忘记你的恩典，愿我们以各样的方式纪念你，以各样的圣坛在我们生命中的兴建来去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